弟兄姊妹平安，朋友们好。感谢龙茂弟兄给我们带来的诗歌，也感谢诗班献唱。那今天是传福音的聚会，很高兴又一次和大家分享福音，分享我在主面前的学习。那么我们经常说福音，传福音，什么是福音？其实圣经没有给我们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定义，福音的定义。但是呢，每次圣经提到福音的时候，总会提到一个人，耶稣。那么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，要了解什么是福音，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去了解耶稣，了解他是谁，他的身份是什么，他来到地上的目的是什么。那要了解耶稣呢，可能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去查考一卷福音书。那么我就选择了马可福音这卷福音书，它是福音书里面四卷福音书里面成书最早，而且是最短的一卷福音书，它只有16章。那么我盼望通过这一卷的福音书，我们一起来探索耶稣的生平，那么也盼望借着这卷福音书，我们探索耶稣是谁，我们也能够认真的思考，或者我们说我们重新的思考耶稣在我们生命中的意义。那我盼望从头到尾，从第一章到第16章，和大家一起来按照顺序分享。不过我不会每一节和大家来逐节的分享，我会选择一些特定的经文。那么这些经文呢，就是那些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耶稣是谁的经文，所以一段一段的和大家来分享，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。这也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。我们今天就开始从第一章来一起来学习，一起来分享。那么我选了两段经文，第一段是马可福音第一章1-4节，第二段是9-13节。我们请弟兄们打出来。经文不是很长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福音的起头。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，看哪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，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照这话，约翰来了，在旷野施洗，传悔改的洗礼，使罪得赦。第9节，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，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。他从水里上来，就看见天裂开了，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，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圣灵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，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，并与野兽同在一处，且有天使来伺候他。好，圣经我们就先读到这里，我们有一些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谢谢你为了拯救我们从天上来到地上，经历了地上所有的苦难和试探，你与罪人成为朋友，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，你与你离弃你的撇下你的荣耀来到地上与愚人为友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，你让我们因着信你也能够得到永生的生命。主，我们谢谢你。主，我们知道我们当中还有没有认识你的，我们也承认我们对你的认识非常的少。主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， 帮助我们打开你的话语，让我们真的来认识你，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被你改变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把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交托在你的手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先看第一段一到四节。那马可在这里一上来就开门见山的宣告耶稣的身份，他告诉我们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那么基督是希腊文，意思是受膏者，就是神所设立的，也就是说他的职分是从神而来的。那在希伯来文中，耶稣又叫做弥赛亚，是指那位临到世界的大君王，他要救以色列人脱离所有的苦难。那马可不但称耶稣是基督，而且更进一步说基督是神的儿子。那么这当时在犹太人当中是一个非常大胆的称呼。我们知道这是当时犹太人几乎不敢提神这个字。那么这个大胆的称呼超越了当时人们对弥赛亚的一个一般的理解。那马可这样称呼实际上说耶稣是有完全的神性，他是神。那么为了进一步证实，马可在这里引用旧约以赛亚书的预言，就是我们马可福音的第三节，他引用以赛亚书的预言说，指出施洗约翰就是那位旷野呼声预备主的道的那一位。马可其实在这里就是把耶稣和神和主画上了等号，他告诉我们耶稣就是主，就是那位全能者本身。那由此可见，主、神、弥赛亚、耶稣这几个称谓是指的同一位。那马可告诉我们耶稣来临应验了旧约先知的渴望，又应验了旧约先知他们的预言和意象。那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神的圣者，他来了，他要施行拯救。那马可在这里同时又说，这位大君王来了，他更是说以色列的神，创造天地的主，他借着耶稣成为人的样式来到地上。那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我想可能大家都听说过道成肉身，这就是道成肉身。你可能会说，秦曼，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，神成为人的样式，你是在讲神话故事吗？我简直是难以相信。其实还有人比你更加难以相信。我们知道所有耶稣的最初的信徒都是犹太人，包括马可自己。在犹太人来说，神成为人简直是难以相信，因为正统的犹太教，他们甚至不可以提神这个字，也不可以写。他们认为神是至高无上的，认为神是绝不可能成为人的样式来到地上。但是马可在这里就是要告诉我们神道成肉身这个事实。他说，请你 跟着我继续往下来看，这只不过是一个开头，这是一个介绍。他其实还是在说，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人，如果你真的把这个真理带入你的内心，让他在那里工作，让他在那里燃烧，那么他就会改变你，就会改变你的生命。好，那道成肉身这个真理怎么样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呢？我简单的和大家来分享三点。第一，它能改变我们内心的驱动力。那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些基本的动力，这些动力呢，能够驱动我们做一些事情。这些事情有大有小，小到比如说我们早上起床，那么大到比如说我们承担家庭的责任，承担社会的责任等等。那如果我们诚实的话，当我们思想我们做这些事情，我们背后那些我们心里的动力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很多时候那个动力是一种惧怕，或者说是恐惧。为什么呢？其实我们心里都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害怕的。我记得严林弟兄有一次传福音说，那个小 baby 生下来的时候都是哭着来的，都是哭着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因为这个世界太残酷太痛苦了，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害怕。那么你说宗教会怎么样呢？其实更糟糕，很多的宗教只会加剧这种害怕，加剧这种恐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宗教，他们的神是高高在上的，他们的神是高不可攀的。你要怎么样呢？你要去接近他，你要努力去接近他，你要努力去讨好他。我们当中也有信佛的，拜佛的都知道，你要去烧香拜佛斋戒。我们当中信佛的也曾经做见证说，他们当初拜佛的时候心里都是很害怕的，心里没有平安，他们生怕得罪了神，生怕哪里做不到得罪了神，而且他们还不敢轻易的离弃他们所拜的那些神。但是基督教完全不同，道成肉身意味着什么？道成肉身意味着神降卑，亲自来到我们中间，他走进我们，他把自己给了我们。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，他就是爱我们。有一个故事说两个人对话，一个人说，他指着地上的蚂蚁说，我怎么能让这个蚂蚁知道我爱它呢？另一个人就说，那你就变成一只蚂蚁好了。其实神就是这样，神怎么让我们人知道他爱我们呢？他成为我们人的样式，住在我们中间。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真理的话，我们的生活就会改变，我们生活的态度就会改变，我们就不再惧怕，我们就会过一种出于感恩、出于喜乐、出于爱的生活，而不是出于恐惧，不是出于害怕。我们不会害怕错过神，因为他亲自来找我们，我们也不会害怕被神拒绝，因为他确实爱我们。神主动来到我们身边，因为他知道 我们永远无法接近他。神主动来到我们身边，因为他知道我们永远无法达到他的境界，所以我们对此心怀感恩。那么在第一点里面，我们知道道成肉身的教义可以改变我们内心的驱动力，让我们从恐惧变成感恩和喜乐，让我们拥有一种全新的做事的理由和方法，让我们有一个全新的动机。那么第二点，道成肉身的教义也是我们战胜苦难的巨大资源。比方说，只是比方说你遇到了苦难，极大的难处，极其痛苦，那你找一个人倾诉，但是呢，对方告诉你很多的事实，很多的道理，还要告诉你你应该这样做那样做，这个时候你的感觉怎么样？昨天晚上我们一起学习了约伯记的前14章，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分享说，这个约伯的三个朋友是糟糕的安慰者，他们安慰人反倒使人更加的愁苦。所以我想没有人愿意去听这样的糟糕的安慰者，尤其是当你落在难处当中的时候。那么相反，如果你倾诉的时候对方说，你猜猜什么，我也曾经经历过你这些的苦难，而且我所经历的比你所经历的更加糟糕，然后他告诉你他所经历了什么，他还告诉你他将陪你一同走过你的难处，直到你走出这个难处，这个时候你感觉怎么样？你会说，这才是我真正需要的，对不对？这才是我想要的，因为怎么做我基本上都已经知道。所以除了基督教之外，没有一个神像我们的神经历了如此的痛苦，经历了比我们更加痛苦的事情。有一首诗名字叫做带疤痕的耶稣，它是英国的诗人爱德华·施里透所写的一首英文的诗歌。有一段是这样写，在诗歌的最后一段他这样写，其他的神明都很强壮，但你却是软弱的，他们乘车前往，你却蹒跚走向宝座，唯有上帝的伤痕才能对我们的伤痕说话，没有一个神明有伤痕，唯独你。是的，只有道成肉身的耶稣用他所受的伤可以在我们的伤处向我们说话，我们可以听他，因为他经历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，甚至比我们经历的更加糟糕。那最后一点，道成肉身也为基督徒对于复活和新天新地的盼望提供了保证，因为耶稣死后第三天复活，他的复活是灵魂和身体一同复活， 神创造了灵魂和身体，他告诉我们，他救赎的时候也将救赎，同时救赎灵魂和身体。基督教的救赎的目的不仅仅限于个人的得救，神创造了这个物质世界，神还要救赎这个物质世界，他还要治愈和更新这个物质世界。将来有一天，所有这些创造中的堕落和败坏都将被除去。神没有创造一个充满瞎眼、大麻风、饥饿和死亡的世界，将来这些创造中的堕落都将被一一除去。以赛亚书35:4-6还有第十节这样说，你们的神必来，他必来拯救你们，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，聋子的耳必开通，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，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，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，歌唱来到西安，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，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，忧愁叹息尽都逃避。这是在以赛亚书第35:4-6和第十节。所以新天新地才是我们将来要去的地方。圣经说，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，这个世界不是在末了的时候一把火全部销毁，而是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要降在我们中间。所以这绝对不是水中月、镜中花，而是真实的存在。好，这就是道成肉身给我们所带来的。当然道成肉身的内容非常的丰富，我在这里只是开了个头，所以我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，让他能够介入我们的生命，让他也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。我们接下来要看基督教另外一个教义，三位一体，也是一个比较难理解的教义。我们来看9-11，马可福音1:9-11。那时，第九节，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，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，他从水中上来，就看见天裂开了，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，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这里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神，三个位格再一次同时出现。那三个位格第一次同时出现，应该是在创世纪的1:1-3。创世纪1:1-3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在水面上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创世纪1:1-3。这里我们看见什么呢？我们看见在创造世界的过程中，神的灵和他创造世界的话语，也就是道，一起运行，共同创造。在耶稣受洗的时候，圣经也给我们看见，这三个位格也同样临在，圣父在天上说话， 圣子是道，圣灵像鸽子降临。马可好像有意把我们带回到创造的起头，他好像有意把我们带回到历史的起点。那创造世界是三位一体神的作为，基督降临救赎世界更新万有，同样是三位一体神的作为。马可在这里描述基督受洗，他的意图就是这样。那你可能会说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认识到创造和救赎同样是三位一体神的作为，对我们很重要吗？的确，三位一体的教义很难理解。那三位一体教义告诉我们，神是独一的，他在本质上是一，但是又以三个位格来存在。三一神论不是三神论，不是说由三位神他们在一起和谐做工，而是说三一神论也不是单一的位格，就是说有独一的神在一个时间以一种形式出现，在另外一个时间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。那三一神论认为神是独一的，但是有三个位格，他们彼此相知相爱。那么什么叫位格？位格就是有理智、有情感和自由意志、有决定力、可以自主行动的独立个体。这个定义很抽象，或者简单的说，是一个有智慧生命的存在。那神在本体上既不是一重于三，也不是三重于一。我们回到我们的经文，当耶稣从水中出来的时候，父神环绕他，用爱的话语来遮盖他，说：“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”同时，圣灵以能力来覆庇他。马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生命的意义和宇宙的本质。圣经启示我们说，圣父、圣子和圣灵彼此荣耀对方。三位一体神的每一个位格都荣耀其他两个位格。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里面这样说，耶稣是父怀里的独生子。约翰福音十六章十四节说，耶稣说圣灵要荣耀他。第十七章耶稣的祷告说，圣子耶稣荣耀了父，接着又说圣父也要荣耀圣子。三位一体的神每一个位格都荣耀其他两个位格，一直到永永远远。有人把这个比喻成一种神圣的舞蹈。三位一体表示神在本质上是关系性的，是一种爱的关系。有人把这比喻成是一种神圣的舞蹈。那 C.S. 路易斯是我非常喜欢的学者、作家和神学家。他这样说，基督教的神不是一个静态的存有，而是一种动态的、生生不息的活动，是一种生命，差不多是一种戏剧。如果你不认为我大不敬的话，我甚至可以说神犹如一种舞蹈。当然，如果你不喜欢舞蹈这个词的话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种爱的关系，是一种爱的团契。 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是一种爱的团契，爱的关系。那么荣耀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？荣耀某件事或某个人，就是指赞美、享受他们，并且以他们为乐。那荣耀一个人，就是说你发现这个人美，这个人有美的本质，而且你乐意去服侍他，去听从他。你不是牺牲他的益处来使你快乐，而是牺牲你自己的益处来让他快乐，因为你最大的喜乐就是看见他快乐。但是如果你说只有对我有好处的时候我才去服侍他，这就不是在服侍别人，而是借助别人来服侍自己，也不是围绕别人，而是利用别人，让他们围绕着你，而不是荣耀他人。那荣耀他人是什么意思？荣耀他人意味着无条件的服侍他人，不是从服侍他人中捞取什么好处，而是纯粹为了他人的真实本相而爱他们，欣赏他们。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就是这样，他们每一位都以其他两位为中心，崇敬他们，服侍他们。他们互相把爱、喜乐和崇敬倾倒在对方身上，彼此的服侍。三个位格都是无限的寻求对方的荣耀，所以神是幸福的，他无限幸福，那是一个真正的神圣的舞蹈。那么你可能会问，这样的来认识神很重要吗？很重要。路易斯继续说，这比世界上任何事情都重要。他说，神性中三个位格之间的舞蹈生命模式应当在每个生命中流露出来，也就是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应该是这样的。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生命是一种封闭的生命，是一种静止不动的生命，是没有活力的生命。那一个自我中心的生命是把自己当作中心，让每件事都围着自己转，只要满足我的需要，不损害我的利益，或许我也能够帮助别人，甚至我也会慷慨的解囊去帮助那些需要的人。只要那样做让我感觉良好，并且对我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，我都可以那样做。自我中心把其他一切都看成是达成目的的手段，我想要的和我喜欢的就是我的目的，我的利益高于他人的利益，归根结底每件事都得围着我转。好，让我们想象一下，如果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话，世界将会怎样？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说不行，你得围着我转，那会怎么样？想象一下，如果在舞台上有五个人、十个人或者更多的人，他们都说你们来围绕着我转，这个舞就没法跳了，因为每个人都站着不动。但是三位一体的神完全不同，圣父、圣子和圣灵不是局限在自我的里面，而是彼此舍己的爱，这是神内在的本质。每个位格都不会要求另外两位围着自己转，每个位格都甘心情愿围绕和运行在另外两位的周边。如果这是创造宇宙万有神的本质，那么这 对我们意味着什么？我认为首先，这就把基督教和其他所有的宗教区分开来，因为除了基督教，没有其他任何宗教宣称他们的神是这样一位神。我想这也再一次证明，基督教不可能是人编造出来的宗教，因为人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出这样一位神来。所以我们对神不同的认识，就会影响我们对生命和生活的不同理解。那如果没有神会怎么样？如果我们出现在地球上纯属偶然，完全是自然的选择，那么你我所说的爱可能就是大脑中的化学反应而已。那么你会说，如果有神呢，会不会好一些？如果有神，要看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。如果神只有一个位格，那么神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是爱，就是神在创造世界之前他不是爱，因为爱是存在于关系当中。如果是只有一个位格的神创造了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万有，那么这样的神他在本质上不是爱，他的本质或许是全能，或许是伟大，但是绝对不是爱。因为爱只能存在于关系当中。那么最后，如果创造世界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，那么爱的关系就是宇宙和生命最终极的本质。如果爱是生命的本质，那么我们被造的目的就是要和别人互相付出自己的爱。你我被造就是要进入三一神爱的关系当中，我们被造就是要我们生命的每一件事都和神发生关系，都要基于我们和他的关系来思考每一件事，来无条件的侍奉他。你可能又会说，这个太理想了吧，这个太难了。确实不容易，但是也不是没有可能性。我们常常讲一句话，理想很美好，但是现实很残酷。如果我们往下看后面两节圣经的话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需要在征战中去经历这一个事实，去经历这一个实在。我们看一章的十二节十三节，马可福音一章十二节十三节，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去，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，并与野兽同在一处，且有天使来伺候他。马可福音好像有意的和把我们多次的带回到圣经创造的起头。刚才我们看见创世纪神的创造，我们现在要看创世纪另外一处。那在创世纪中，神创造了物质世界之后呢，就创造了人类，然后就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撒旦在伊甸园里面 试探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。那在马可福音这里，当耶稣正享受着神和神美好关系的时候，他随即就被带到了旷野，在那里40天受撒旦的试探。圣经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这个世界确实有邪恶的力量存在，而且这些力量非常的狡猾，撒旦就是他们的元首，他试图诱惑我们离开神，不再以神为中心。在伊甸园里，神对亚当说，你要顺服我，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。刚才我们说过，神创造我们是要我们围绕着他旋转，以他为中心。当神说不可吃的时候，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？我们第一反应可能是为什么不可以吃。神在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，不过请你思考，如果我们顺服神，是因为我们知道那对我们有好处，于是我们说，好，这个很合理，我知道为什么不应该吃，我知道为什么要顺服，我也知道不该吃那棵树上的果子，我肯定不会吃，我肯定不会去吃。如果我们顺服神是出于这样的动机，那么神就成了我们达成目的的手段，而不是目的本身，这不叫顺服神。事实上，神在说什么呢？神是在说，仅仅因为爱我的缘故，所以请你不要吃那棵树上的果子，仅仅是因为我那样命令，仅仅是为了我，请你不要吃。但是亚当和夏娃在试验中失败了，从此以后，我们整个人类在同样的考验当中一败再败，撒旦一直伴随在我们左右，他常常会这样说，这种舍己的爱让你脆弱不堪，让你不堪一击，让你围绕他人旋转，这种理念绝对行不通。那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旷野的耶稣身上。马可在这里没有告诉我们耶稣面对的诱惑是什么，但是马太有记载。马太实际上是在说，撒旦诱惑耶稣不再围绕圣父和圣灵旋转，也不再围绕我们旋转，而是让他们都围绕自己旋转，保护自己，来满足自己的需要。感谢神，耶稣得胜了，但是不要以为撒旦就此会善罢甘休，这样的诱惑，这样的试探始终没有停止过。我们也许在心里面会说，都是亚当和夏娃惹的祸，为什么要听撒旦的话呢？但是我们都知道，撒旦的谎言一直在我们心中，因为我们害怕相信神，实际上我们害怕相信任何人。但是感谢神，他没有离弃我们，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他要拯救我们，他要更新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以自我为中心，而是以神为中心。起初的亚当知道，如果他顺服神的话，他就会活着。圣经称耶稣是末后的亚当，这位末后的亚当，他 他也被树试探，就是十字架。耶稣知道，如果他顺服，只有一个结果，就是死。但是他仍然顺服了。我请你想一想，耶稣为什么要为我们死？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，他能得到什么？他能得到什么好处呢？答案是他完全得不到什么好处。他是为了得到父的喜悦、荣耀和爱吗？我们都知道，这一切他早已经拥有了。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三位一体的神，这一切他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完全拥有了。他是为了得到人类的敬拜、荣耀和爱戴吗？其实我们知道，我们能给他的实在是太少太少。他来到世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他乃是围绕着我们，无条件地服侍我们。在约翰福音17:22说，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我已赐给他们。他对我们所做的，就是在永恒里面，耶稣对圣父、圣灵所做的。他荣耀我们，他以我们为中心，为我们付出爱，完全不为自己的益处。当我们明白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他爱我们，他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。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时候，他向我们发出邀请，也向我们发出挑战。他要求我们走出自我中心和惧怕，进入和他之间的信靠关系。他邀请我们开始一个以他为中心的生命，不再把自己当作救主和主宰。他同时也挑战我们，我们承认我们自己，要我们承认自己是需要他救恩的罪人，承认我们唯独靠恩典得救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得救。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，向神说，父啊，求你接纳我，不是因为我所做的一切，而是因为耶稣所做的一切，不是靠我自己的义，而是靠耶稣给我的义。当你这样祈求的时候，天上也会有声音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伟大的启示，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你是怎样一位神。我们也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知道生命的意义和宇宙的本质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，我们更是感谢你把你的爱子赐给我们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，让我们可以借着他能够恢复和你的关系，进入和你爱的关系当中。主，我们求你也帮助我们，我们当中还有不认识你的，主，你向他们启示。主，我们也承认我们自己对你的认识太少，主，你也帮助我们，求你介入我们的生命，也改变我们的生命。主，我们把所有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门。